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开始前还是先打个小妄想啊，跟各位闲谈一些事情。昨天晚上在台北啊，连续11天的听奥圆满了。各位不晓得看了闭幕典礼没？那么我们的听奥选手拿了11面。金牌、11面银牌、11面铜牌，赛事11天，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11的东西。不过我要比较谈的一个观念是啊，好像看起来我们听奥选手，或者是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少棒乃至于青少棒、青棒，都是属于我们台湾社会比较好像看起来弱势的族群呢，其实都好像蛮能够替台湾拿很好的成绩，对不对？那以这一次听奥选手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听觉上是有障碍的，可是因为少了一个感官知觉，所以呢，其实他们在要比别人强，乃至于补足他们自己不足的部分，其实会花上更多的努力。今天提这个，是因为跟白板上所写的一个曾上元、曾上国有关系。不晓得各位怎么看“曾上”这两个字？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字开始谈起哈。我们学的是所谓的摩诃眼，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乘。你讲成菩萨乘也可以，佛乘也可以。那么称为大，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大而才变成大的。那么称摩诃眼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这条船是非常大的，是因为约走这条路的人他发的愿来决定的。那么背后当然是要靠一些心情来推动。那么一个人为什么敢发那么愿？当然很可能是他盲目啦，或者是狂傲啦，也有可能，对不对？像夜郎自大，他不晓得自己其实国家很小啊，想要去征服全世界，他也可能发起这样的狂想啊。不过当他做起来之后呢，那就不见得了。不过我们所讲的那个大摩诃眼，大乘的大，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分寸，不知道自己的斤两，胡乱发愿，然后呢莽撞去做，不是这样。以听障选手来讲，我用他们的例子会比较好，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别人少了一些能力，对不对？在一些能力上是不足的，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这个缘呢，让自己的心呢更积极。懂意思吗？其实他是感觉有匮乏，他是感觉自己有所不能，他是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别人好，他觉得自己笨，其实反而会发起增上益乐。那个益乐，一般我们的佛法这个字眼就是动机哈，他会起一个很大的梦想，发一个很大的愿，那个背后推动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礼拜一课程所要谈的那个惭愧。惭愧自己有所不能，惭愧自己有所不足，惭愧自己比不上别人，惭愧自己其实想做的很多，可是能力却不充分。那么因为这个力量呢，所以他就会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力量去完成一件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在一个舞台里面呢，只有心量很小的演员，没有小的角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增上益乐的心呢，去推动你在一个舞台或者一个角色上去扮演你那个角色的功能，其实没有人会轻视你的，因为你所发展出来的能量是很可观的。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在10几年前，台湾不要想说要办世运啊，之前高雄才办过的世运，那世界运动赛，然后呢更别想说要去办奥运。我们虽然没有真正办到正式的奥运，不过听障奥运算是奥运的知会啊。那我们慢慢在这些知会的小型活动上得到国际的肯定，慢慢就有能力申请到正式的主办权。这些其实都是次第行、次第学，然后呢 次第的会去证明我做得到，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任何一个人，而是我们做得到。乃至于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跟我一起做。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个增上一乐会出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增上。所以增上绝对不是因为我自大、我傲慢、我狂傲，所以我讲大。大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不足，自己觉得小，啊，所以你会把你的力量，坐在最小的地方，对不对？坐在最微不足道的地方，坐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坐在其实，不容易得到名誉啊，不容易得到别人的赞叹的地方。那从那里呢？行远必自耳，对不对？就是比他近的地方，然后登高必自卑，从最低的地方。乃至于呢，你可能就是去填一个山谷，慢慢把它填平了之后呢，你就继续往上填，可能就会填成丘陵，最后变成高山，乃至于变成我们整个地球最高的，佛法来讲就是须弥山。须弥山的意思是我们人世间能够达到成就的顶峰，虽然它必须依于地，那个地在我们佛法的观念里面所代表的意思是心地。你的心能够发得多大，那是你想要多大，你想有多大，你就依着你现在的立足点开始不断的去堆积你的质量，对不对？等因缘成就之后呢，它就那么大，只要是在你能做的范围当中达到巅峰，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须弥山，懂意思吗？而须弥山的底住着四大洲的有情，须弥山的中央住着四大天王，以后有机会再谈法界安利。须弥山的顶还是依着顶哈，还是依着这个土地的最高点住着我们所谓一般民俗宗教的神明宫啊，天宫啊，就是第四天，或者我们有人叫做三十三天，或者叫做刀立天啊，这些观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中国人所谓的神啊，福报非常非常好的六一天的天神，都会在这个我们的须弥山顶，乃至于这些都是地居天以上，还有空居天。听不懂先不用管，意思就是说佛法有一个自己的法界，自己的宇宙观，他怎么来看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现在小小的地球这么一点点的人类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代不代表有没有那个人不重要，代表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重的关系。那么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我而后，不晓得什么时候吧，我们今天这堂课，我的愿望就是凡上过今天这堂课的人，凡上过礼拜一那堂课的人，未来终将会有机会哈，我们一块的去研读瑜伽师地论，从基础佛法一直到非常艰深的佛法，一直到怎么样成佛，整个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们其实都比较站在自己的尝试领域，以及我们在世间的工作跟经验界，去问很多我们的疑问，去提出我们很多的想法跟愿望，希望佛法替我们来解决。事实上，如果你没有放下我们的欲望，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偏好，放下我们今天眼前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如果不先把这些东西都摆开来，归零，把自己心态归零，很谦卑的去全盘去先学习佛法所谓的正法要啊，所谓的正法要，那么你就不可能知道他用这样子的观念以及我们所谓的法相名词所堆积起来的思维，以及一套语言所建构的法界观，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东西。佛法之所以被很多，其实不只是所谓的宗教信徒哈所耗耀，它广为一般的其实研究所谓的身心灵、宗教、灵异、超心理，乃至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只要是用做学问，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世间智者的态度， 如果你是好要知识，想去追根究底，其实佛法被不只是台湾哈，不，因为它源自于印度，可是传来我们中国，到韩国，到日本，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有人在学。不过以咱们台湾其实是人数较多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学佛的人，就是学佛学的人，并不见得是信佛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是一种知识领域来看，佛学也有它非常广非常深的底蕴跟内涵。那么这些内涵到底代表什么？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对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性一种态度啊。你可以去建立起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可以尽其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如果你相信有来生的话，都是蛮值得一直不断去探究啊，探究。后来你会发现，并不是知识有用或者是无用，而是知识要怎么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除了知识之外，还有知识所不能够到达的东西，我们呢在佛教里面把它称为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你说不思议解脱境界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凡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你不晓得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的那个部分，都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当然你必须做到，就像这一次听到一样，你六年前一堆人去揽下这个专案的时候，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找来一堆的义工的那个时候，包括主办人在内，没有人敢打包票说我做得来，对不对？任何世间事也好，包括在宗教领域的修行也好，不是你先决定了我做得到我才去做的。我想跟各位，尤其在场有一些跟我以前一样还是属于比较理性层次的人，我希望跟各位挑战这件事情。我希望佛法要能够崩解你们的理性，然后再重新解构，重新建构，然后呢要把你们的理性变得不是那么的怎么讲呢 number one， 不是那么的优先。但是并不是叫你要失去理性，而是要你把理性能够用较具有弹性，甚至是随时能够不断的重组、归零、解构、再建构。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完全学习的人类。我也不叫你做神，我要你做一个完全学习的人类。不要在你学习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障碍。佛法对我来讲，它是因为我从年轻就好要科学哲学，也就是所谓的思考方法学。那么我这么多年的学习以来，我真的发现佛法底蕴里面所蕴含的那个观念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那我个人在心理治疗里面，我也很喜欢我们所谓的神经语言学 NLP 啊，那个代表什么意思缩写不重要，重要的它也是一套由神经科学家跟心理学家、精神治疗专家共同所发展出来的一套，透过你的语言系统来改变你的神经重组的结构，来去解构你过去不良的学习，重新去建构积极正向光明的学习。在那个科学里面呢，我们叫做心锚。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心锚其实应该翻译成什么？无漏种子啊，比较接近无漏种子。那么我不是要跟各位销售任何一套心理治疗的科学或者是方法，只是说当人类愿意比较谦卑的去向人向司法界一切的众生，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向那些不知道的可能性越谦卑的去完全学习，你会发现你将达到的是你今天所完全想象不到的那个境界，我们称为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为什么叫做解脱？因为你没有去做到之前永远都是做不到嘛，对不对？那你不要以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你做不到就去做，做到了就解脱了。解脱什么？解脱了你当初以为做不到的那个障碍。懂我意思吗？ 你原来以为前面有座山，那其实根本没有。后来坐过去了以后，你发觉 OK 啊，没有问题啊。话说回来，我用听奥讲到现在，谈了很多其他我所会我所学过的东西，把这些概念又拉回到我们这堂课的宗旨。我们这堂课的主标题是什么？法空观。法空是什么意思呢？空掉一切你非我的障碍，把一切你以为我做不到，我不能，我不会，我不知道，对不对？不可能，没这种事。把所有这些借口，让你不做的借口，通通拿掉。你不做，你必须要承认那是你不愿意做，对不对？你评价觉得做了对你自己没有好处，所以我不begin了。你必须要回到这个很诚实的去对待，你不要去把它抛给任何我愿不愿意之外的理由。除了我愿不愿意做之外，其实没有其他的理由构成你不去做，懂我意思吗？你说这样子的豪情壮志干嘛？我又不想做的那么大，没有人要你做多大。一个有那么大心量可以完全学习的人，他不见得要做多大，他一辈子可能只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举一个我心目中很喜欢的典范，我其实很多典范都是比较多是唐朝人物。这位唐朝人物各位非常熟，是鉴真和尚啊。佛光山前一阵子也曾演过他的电影，他几次渡海要到东瀛去，只不过是来了一个小和尚跟他约说，我们日本呢没有人传戒，你这个大律师啊，是人人能够尊重的一个大福田僧啊，希望能够到日本去。就是因为他答应了必然会做到，中间几次渡海都发生了危难。曾经为了每次要带过去的佛像啦、经书啦，几次都因为海难深沉海底，也死过好多好多人，包括很多他的弟子在内，连他自己也都搞了眼瞎了。我觉得那部片子的主题曲很好，其中有一句话送给各位，这一生啊，哪怕只做好一件事情也可以。用我刚才所讲的那么大的心量，可是却怎么样，用在只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你就是把那一件事情做到。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特殊哦。我以前小时候，我所谓小时候就是今天以前都叫小时候，我小时候曾经看过，因为我忘了哪一年了，我看过一部片子叫做《诚实乡巴佬》啊。那么他们碰到了中年危机，然后几个人相约就去这个西部去赶牛啊，从甲地赶到乙地去，那么中间得到成就感。他们根本是诚实乡巴佬，哪会赶牛，对不对？只是觉得马上雄风很厉害，然后戴了一个西部的牛仔帽子，好像很帅啊。中间过程还要替牛接生，后来那个主角，那男主角最后把他接生的那只小牛啊带回纽约，对不对？虽然纽约根本不适合养牛，不过整部片子的意涵就是告诉你，这个你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你就可以做好一切的事情。这句话就衍生到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做，你一件事情真的能够真心诚意的做好，那么一切也不过就是无量个一的一种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无量呢？无量的量的意思就是不能计量，不能分别，也就是说你是一件就是无量，你是两件还是无量，你是一百件还是无量。我再举一个我看一个黑人明星所演的电影，他演一个美国黑人的宗教行者，他在路上啊就大礼拜，然后呢被一个商业购物的频道找去当精神导师。他在里面呢完全不去介绍商品的特色，完全都是讲故事、讲比喻、讲他的理念、讲做人处事应该有的态度跟观念。其中他讲了一件事儿，因为他要卖一个什么，他要卖一个那个海星状，就是那个海边啊经常看到浪冲上来那个海星那个形状的项链， 他根本不谈那个项链是什么材质的啦，怎么镀多少金啊，根本不谈。他提了一个故事，他说啊，到海边去啊，看到一个小朋友捡起那个浪冲上来的小海星啊，往比较深海处丢。然后呢，他就问那个小朋友说，你这样子丢，他不是又被浪冲上来了吗？你要丢到什么时候？他说，只要有一只我丢回去的，它能够游回大海，不要在浪退去以后呢，被曝晒在海滩上晒死了。那只被我救到的 ，it is count， 它算数。那个算数的那一个或两个或者 n 个就是无量，就是无量。为什么？因为它如果一直不断的没有障碍的让它生的因缘继续发展，它结果就是无量。所以佛法的眼光，它不是看眼前，它不是看这一生，它不是看多少时间，它不是用任何时间跟空间来看所有我们眼前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空性的一种智慧，有一种慈悲的修养，有一种像大愿菩萨、地藏菩萨一样的愿，一种拱烂了，他都觉得 no problem， 对不对？因为在两天就是他老人家的生日，一定要提他老人家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入灭，弥勒佛再来中间，世尊亲自交代给他，在地藏经里面所做的交代，他很慈悲的反复再三，至少明着说三次啊，此处娑婆世界的众生交给他，逮救补，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都是被他列管的，不管你爱不爱他，你喜不喜欢他，你知不知道他，我们都在他列管守护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的愿这么大，所以他的徒众也特别多啊，你不知道有什么人。所以在我个人修学地藏法门这么几年下来，我眼中没有恶鬼，没有非人，没有这些属于我今天不可知的障碍，完全没有。你说明明有很多人被人下降子啦，被人下蛊毒啦，被人下咒语啦，被人迷惑心智啦，乃至于楞严经不是有摩登前女诱惑了阿难这件事情吗？都是因为你内心的欲、烦恼、恶心所不善的想法所感应道交出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实际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灵体或者是任何形态的种类的众生，他会真的对你不好。读过地藏经之后，很多人觉得地藏经会招来恐怖的遭遇，我念地藏经是一片吉祥，我念地藏经是一片的光明，我念地藏经是一片的幸福，我念地藏经可以念到有涅槃的感觉，你们呢？我念地藏经可以口生甘露，你们呢？现在当今有很多人念地藏经念到心生恐怖，然后他说晚上不能念，念来会招来很多的鬼神送不掉，谁说的？乱说，乱七八糟，还讲地藏菩萨是阎罗王，乱说，去读读经看看，不要被那些胡说八道的人骗了啊。还记得去年的地藏菩萨圣诞那一天，我领了一群礼拜六晚上班上的同学去那边共修，去那边共修，我们晚上在那个佛堂上诵，在那诵经，其实大家胆子不太够大。我以前两年在山上，只要地藏菩萨圣诞，我一定到那边的塔，那个在山外，就是我们山门之外有一个塔，我就坐在地藏塔前面一夜，绕塔也好，拜佛也好，念菩萨圣号也好，就这样。那么如果你知道绕塔以及称菩萨圣号的功德有多大，你就知道我赚多少了，对不对？可是赚来的东西还是会花嘛，因为那些必然是福报。可是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光明的心态跟得到一个智慧，那个才是真正花不光用不完的东西。所以我是很希望把我这么多年学佛的我觉得很棒的证件，我认为真的是，因为证件是值得考验的嘛，考验的过才叫做证件，如果考验一次经验就打倒了，那就不算啊，那就值得再参考，后后时有待观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 在佛学的追求过程当中，尽量能够去知道，而且能够去明白之后，再去起一个无条件的亲近的信心。于是呢，你会这一生不用等到往生到阿弥陀佛国或者是任何净土，才可以感受到亲近快乐。你可以这一生就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幸福。我们把那种非常幸福称为叫做涅槃，或者叫做宪法涅槃。你们相信做得到吗？不相信今天可以离开，至少信我之语，你们试试看，用我这堂课所教的方法。如果你们只上这堂课，你们越多上我比较不同的课，你会把我不同的课东西加起来，把中间你不懂的名相剔掉，通通丢掉，回到白板上来。我今天写这个白板是要吓你们的，写那么多的名相，上礼拜已经抄一个白板了，总共有四大相的唯识法相名词集，对不对？那今天呢是第四大相，写的是什么？因缘果建立。白板上又是多如牛毛的法相，果真不错，唯识法相学不是人学的，对不对？它就是法相，就是一堆的名相。请问法相不等于名相，所以我才写唯识法相名词集。名词有很多，请问哪一部经没有很多名词啊？不但有名词，还有动词，还有形容词，对不对？还有状况副词，你懂文法的话那可多了。但是呢，问题是在于这背后所要谈的东西并不是那一个一个名词的解释跟定义，他要解释的是这么多名词的马赛克拼图出来要代表的一个比较像什么啊？印象派。你们各位会欣赏印象派的画吗？印象派的画绝对不能够靠得太近看，太近看就是一坨一坨的一坨一坨的油土啊。你说你太近看，看了一坨一坨的油土看什么？可是你有一个距离，又不能太远啊，有个距离，然后呢把 你站着跟眼等高，然后灯光要对啊，灯光要对，灯光的那个高度要像是太阳自然光跟那个景色的高度一样。我们这边有教美术的啊，你要站在那个位置，用那个高度，用那个灯光，还有一种心情，把机会那一步一步啊，好像早上刚起床啊，睡眼惺忪那样子给他狠狠敲过去。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画框当作是你家的窗户，就从窗户向给他看出去，你就会得到一个 impression。 哎呀， morning has broken， 对不对？ sunset， 哎呀，悠然见南山。你心情就会有油然而生。我是很喜欢印象派画作，可是你如果细的看，它就是一坨一坨的油土冲虾米啊，有的时候刮成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冲虾米啊。可是呢，它就会在你一定的因缘条件底下呢，让你心情就好像真正在那个花园，在那个大麦田，在那个情境底下，如临现场，有那个完全的视觉感受。那么你会把那个视觉感受当初在那个情境底下所带来的眼耳鼻舌身六种感官的经验完全的浮上心头，完全浮上心头，乃至于会有鸟语，会有人的声音，会有你当时在那个情境底下跟你一块一块谈话的那个人，宛然有他的音声，宛然他就在那里，宛然他就在你身边。真的，你会说廖老师太爱做梦了。 OK 啊，如果你觉得你不想用人类其实很重要的这个想跟受啊，思想的想跟受用的受，佛法在学所谓的圣道止观，你要去处理的对象就是这两件事，用正确的想，用正确的受，去观察你的心王心所所呈现的现象。我再说一遍，圣道的止观就是用正确的想，正确的受，去观察你的八思五习心所浮上心头所带来的一切境界。 而且我意思就跟你讲，实际上我们所以为真实看到外面的境界，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呈现而已。它不是有，它不是没有，它不是存在，它不是不存在，它不是在我心里面，也不是在我心外面。那你说它怎么回事？不要问，先不要问，你先就存疑吧，遮掉对于那个境界到底是在哪里的一切疑问。唯是不像是楞严经，楞严经就是七番变妄，对不对？十番显见性，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辩论辩论，最后阿难成就出果，引他入差一点犯戒的摩登伽女，却证了三果。一个多闻第一的圣弟子阿难，却在这么多辩论过程当中只证到出果。也就是说，太会用概念，一直不断用理性去思维的人，哪怕是透过世尊那么能辩，那么能说，那么能讲比喻的人，他所讲的道理都是那么的恳切，那么的真实，可是一个很会用脑袋瓜的人却只能够证到哪里？出果。一个大脑没多少个，没多少思想，任由自己的淫心啊、贪欲心，放任贪欲心去造作的一个，其实是妓女，她的身份，她的角色就是一个妓女，她却在一念惭愧底下，她其实到底听懂多少？因为她根本不是跟佛问答的人，问答都是阿难，她旁边处在旁边就坐在那个地方听，用她非常陷溺的贪欲心。佛陀能够用跟阿难那么理性的辩论，可是到底摩登伽女是怎么听的？大家都把楞严经的角色放在阿难，我的重点都放在摩登伽女。摩登伽女到底是怎么在看待阿难跟世尊的问与答？阿难到底在那么理性的问答当中，他到底体会到什么？阿难用的是思考理性，摩登伽女用的是什么？管你去死的，我就是爱这个人啊，今天你不让我爱，你给我说明白啊，讲清楚啊。他是用这种讨公道的心来的，因为他要讨公道，你讲的没有道理，我把这个美男子要带回家去。这么二把的人啊，可是他却能够一下子证到三果。留这个公案给各位，今天如果你们要写修行日记的话，写这个话题。当然前提是你们要懂，你们也看过楞严经。我看楞严经的角度跟别人很不同，有机会大家都以为我学唯识的很讨厌楞严经，错。唯识是最能够解释楞严经的一派，我不排斥别人的解释，但是唯识有自己独到对于楞严经解释的方法，以后慢慢跟各位分享。因为观所缘缘论就是解释楞严经唯识的一把钥匙，你相信吗？它只有八个颂而已，却能够解释整部的楞严经。五会的楞严咒其中的密意通通在观所缘缘论的八个颂里面，你不必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它的梵文意思是什么，它弄成讲清楚说明白的道理就是观所缘缘论的八个颂。我不是狂妄之语，我可以证明，容我你们给我几年讲清楚吗？你说八个颂要讲几年啊？我现在的本事啊，你给我一个颂我都可以讲好几年，对不对？像现在都填一堆的话题啊，搞一堆的白板，这个白板里面我只有写红笔的那几个名词是我要解释的，你懂意思吗？其中最重要我要解释的就是境界所缘缘，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附带的，懂意思吗？可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白板？我干脆就写所缘缘的定义给各位就好了，因为我不喜欢你们先去记定义，我要你们知道每一个名词其实跟很多其他的名词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要你们先知道它跟哪些的概念 名词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要学一样东西，只不过是这么多名词网络关系里面的一个小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以为我们非常真实的心外的境界。这个境界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对不对？我们实际上现前就可以看到的，手碰得到，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的东西。再讲远一点，就是很多想要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我们礼拜二啊，昨天早上开会，就有一位师姐在问阿弥陀佛国有影无影啊，我们所讲的那个鬼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啊是有影无影，那种我们今天感官知觉所不能见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也是用唯识的观念来解释。昨天解释了半天，我们的那位解释负责解释的学长，他只解释了几个字，他不是实有，他是唯心所现。然后呢，那就是没有咯，因为是心想生呢、啊。然后呢，那个学长又答了，啊，就不是实有啊，他是唯心所现，啊，就是安尼啊，就假啊。吼、哦，我到边啊听他被俩讲，给他狠狠的捶下去，我就怒斥一声，我打在桌子上的声音是有还是没有？如果你听起来是有，你所问的每一个答案就是有，可是问题是怎么有？就是这样有，这样有是怎么有？啊，就是这样有啊，对不对？今天我们以为很真实的娑婆世界，眼前这种讲了一天啊，把斗一老会，这个境界，请问是不是很真？我告诉各位，鬼神就像那么真，阿弥陀佛国一切的净土就像那么真，但是要让它缘成熟。今天这个境界只不过是因为缘成熟，所以它很真。今天因为它还没有缘成熟，只在你的概念当中打转，所以你会怀疑它有还是没有。你唯一能够证明它的方法，就是照着经论所讲的方法去做，做到让它缘成熟，你自己就可以作证。否则你再跟我问半天，我就跟你讲我信有啊，你信没有。问题是你比较幸福还是我比较幸福，这个是重要的。所以 to be or not to be, it is not the question, 对不对？幸福 mean anything, 这个幸福，你说我只是追求那个梦幻的幸福吗？错，很实际的幸福，非常实际的幸福。我跟我女儿讲啊，我在花旗银行帮她存了50万台币啊，然后呢，从来没有，因为我存的是无则定存啊，无则定存，所以她也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姑且听之，对不对？